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我今天教训的题目是：我将你的心归我。谢谢姊妹戴斯让我们这样唱，实际上这个父神是主的父神，要叫我们的心归他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真的是我们是何等不配，因着你的呼召，你的拯救，把我们聚在这里。你的心是要我们来归向你，从世界当中归出你，来出来，来归向你。所以今天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把心倾注在你的身上，成一个圣洁的良心，无愧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愿意在这里来敬拜你，我们愿意在这里来听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你接近这个讲台，也刚强我的心，恩膏来膏我，让我的出口不照自己的心愿，而照你自己的心意，释放你自己的话语。但愿达到弟兄姊妹心中的时候，是你自己话语的提醒和教训，让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，是你的心意得着满足，让我们在你基督里边得着造就和长进，这是你的心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箴言书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许我的道路。我在讲这个信息之前呢，我想跟弟兄姊妹提起一个上个月发生在 Chatsworth 的一桩事情。一个女儿因为扎在社会上学的不学好，所以跟父母争吵。这个女儿很刚强，很悖逆，父母教训她，每次教训她就报警，而且她的母亲有一次把她母亲的脸打破了，缝了几针。在上一次最近发现的就是她的父亲忍无可忍，所以她呢把这个刀随手拿起把刀就朝她那里去呢，碰到了她的喉咙。小女孩14岁就跑出去，一面叫一面报警，跑到 Chatsworth 的 shopping center 里边。到父亲转到三楼的时候向下一看，下边都是警察，他失望了。为什么这样一叫马上就来？因为他这个孩子在公安局里边有底的，报案的，所以他一打去了以后，警察嘛叫蜂拥而至。父亲看到这个情况，他绝望了，他从三楼跳下去，马上就身亡。这个女孩现在在怎么样呢？现在受了这个警察的保护，放在一个特别的家庭里边，现在在照顾她。她的母亲因为这样的女儿没办法去见她，这里的法律是保护她这个女儿，所以呢没办法去接近她。母亲因为自己丈夫去世，女儿又这样，所以心里边的伤痛使她脑子现在就出了问题，不正常了。你看看为了一个小的女孩发生的事情，竟然这个家庭破灭了，破碎了。所以我今天竟要讲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思考的是，这个女儿她父母非常爱自己的女儿，她花了3到4万块钱把她放在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私校， 里边，但是现在呢，家里比年少的惯养教养，学校有良好的教育，女儿竟然是在社会上缺了一批朋友，一些亵渎的朋友做坏事，所以回家以后背逆自己的母亲父母，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。所以这一看到我们的教育，家庭的教育，学校的教育，胜不过社会上面的吸引或者败坏的影响。所以这里边看到这后边有什么样撒旦的攻击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给我们做家长的一个提醒，什么提醒呢？当你教育孩子的时候，真的你要依靠神。今天如果说你自己教育孩子靠你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宠爱孩子像他们这个父母一样，什么都顺着他，什么都满足他，钱财满足他，怎能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向世界，交给魔鬼。你得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眼泪伤痛，到事后最后怎么样呢？就这样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不大的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当你教育儿女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像提摩太的外婆和母亲那样。提摩太的外婆和母亲，他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他是得救的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就救的第一批的信徒，非常敬虔爱主。所以今天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你要把到他神的面前，你首先做一个主爱主的榜样，身教胜于言教，然后你用神的话语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你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的攻击非常厉害，所以你要迫切的祷告求神。你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，另一方面你要跟神说，我无能为力，真的是无能为力。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放下的时候，圣灵就动工，神就做工作，必定能把他们带上正路。你要相信这一点，因为神说你要相信这一点，你试试我。如果说你能试试相信神，神打上天上的仓库，上去下流的能供应给你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做爱神的榜样，否则他们是坠落到世界当中。第二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今天看到一个父亲竟然拿着刀要割这个地方，当然了，我相信他不会轻易的是要杀他，他是吓吓他的。竟然这个父亲能够从三楼跳下去，命都不要了，他是很富裕的，对不对？世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这个心多伤痛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回想一下，给我们一个警醒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，不论的光景，我们对天父的心是多少伤害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要轻看这些教训。我们知道得罪神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弟兄姊妹。我们真的是今天真的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蒙恩的救，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，我们罪的赦免，而是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应该活出一生一世，活出我们自新生的样式。 但是我们的光景是如何呢？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而神能够让他得到满意，得到荣耀呢？我们没有。我们要神是要神的，但是我们也要世界。尽管耶稣一再的提醒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一个主，两个主，不要哦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但是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呢？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在世界当中生活，我们需要工作，需要生活，衣食住行，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的祝福。我们知道离开神的祝福很可怕的，但是我们也需要马门，钱多一点，让我们过得好一点。因为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今天我们在教会，在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是基督徒。今天在社会上面，我们就照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行，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你今天我们这样的光景，你说我们信主很多年的，我们还是离开了吃了的光景，还是不伦不乐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什么叫吐出去？拒绝你，我不认你，这叫吐出去。而且他们请注意，这里面有一个必字，必定的，我要把你吐出去，这是很坚定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种的生活方式，既要有爱世界，既要爱神，你说可能吗？这实际上真的伤了神的心。我们真的像刚才那个前面所讲的这个小女儿，她伤她的父母的心一样。但是神是慈爱的，他一直在呼召我们，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归我。他就呼召我们像一个浪子一样，从世界当中来回到他的身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的不愿意大家不要把这场事情看成是平常的，这是非常严肃而且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说，向神说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对你是不忠又不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但是也是圣洁的，他慈爱的，但是也是圣洁的，而是公义的，他是千万不得的。从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一个造物主他的心背离神的时候，背离创造者的时候，这个管教，这个审判是何等厉害，真的让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提醒。我们回顾圣经当中的历史，简单的讲一下，撒旦他本来上面天上面是个天使长，他因着骄傲要与同等神同等，结果被怎么样，被耶和华赶出了天堂，坠落到地上，成为魔鬼，就是现在的世界的王。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被父神赶出了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从此他跟神的交通断了， 罪就落了世界，有了罪就有了死亡，所以我们今天都逃不出人人都有死亡这样一个结果，这就是审判神咒诅的结果。挪亚时代人满了什么样呢？强暴，已经达到神的耳中，所以神怎么样？用洪水来灭了这个世界，地上的活物人类全部被灭亡，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跟不洁净的一公一母的活物，洁净的七公七母的活物留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审判也是很厉害。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前个星期我记得小东弟兄说以色列是神的祝福，他们有非常多的财富，他们的财智是超过世界上人类的，诺贝尔奖的住最多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实际上是熟读圣经的，他们熟读圣经，他们据说也很爱主，很敬虔的。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埃及地400年为奴，埃及王法老王我带他们，他们怨声载道达到神的面前，神是怜悯的手，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领到什么地方？就是迦南美地，经过旷野，神施行了10个灾祸，迫使法老王放心他们。他们在到旷野的时候要经过红海，他们就走红海，走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后边有追兵走干地，神的神迹启示是红海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去，追兵到了以后水合拢了，把追兵全部灭尽。他们经过看亲眼看到10个灾害，亲眼经历了过红海的这个奇迹，到了旷野西南山下边，摩西上山接受耶和华颁布的10诫律法和诫命律例，他们40天在天上，在山上，这么短短的40天，他们等不及了。他们叫造金牛犊来拜这个偶像，激怒了天父，耶和华诚实的父，他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宽恕了他们。在旷野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。他们饿了，天天将马奶供应他们。他们渴了，用击打磐石出水来供养他们。他们咒了40年，这个40年当中衣服没有破，这是个奇迹，脚没有肿，这是个奇迹。那个40年没有供应的，他们竟然是这样亲眼每天看到神的神迹奇事。但是他们在旷野咒了40年，实际上为什么走40年？实际上应该走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走旷野，可以到迦南美地。为什么？他们悖逆，他们心没有在神的身上，他们向着世界，想着什么地方？埃及。当时的埃及是预表，就是世界。他们想着在埃及的时候有吃有穿，回着肉锅，就是火锅，在外面吃肉。所以他们抱怨神呢，为什么把我们能够带到这个旷野这么苦，难道叫我们死在这里吗？你看看走了40年，他们得到结果是什么？神的咒诅和惩罚。这么多的以色列众民当中，这一代人只有什么呀？约书亚跟加勒两个有信心的人，跟随主的人进了迦南地，这一批人全部到了旷野，这就是一个代价，他们付出的代价和报应，看到吧？这是神是威严的。 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遗弃神，他们不要神亲自带领，他们要王来管他们，所以神答应他们给他们王，所以后来出生了列王时代。但是回顾列王的时代的，他们分两个国，南边是犹大，北边是以色列。除了犹大王里边有几个好的，北边以色列的王全部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他们违背了神，背离神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神击打他们到世界各国，全部分散。多少年呢？直到1948年5月14号，他们神是怜悯的心让他们复国，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国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色列的历史实际上是苦难的历史，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人类违背了神，心离弃了神而得到的惩罚报应的这个历史，教训的历史。但是神是怜悯的神，他没有照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，他接受以色施洗约翰，接受使徒约翰老约翰，他给了我们的一个警告和提醒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，因为凡从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什么叫世界？魔鬼。这不是从父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，是要叫你们到世界当中去。神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提醒我们，今天能够在一直在世界里边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在世界里边。正因为我们心在世界里边，所以我们的心不可能来归回给神，不可能侍奉两个主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说要归向神，因为世界和神为敌的，两个不能合而已，不可能一起敌得。所以神在那里呼召啊，弟兄姊妹，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来归我，一再的提醒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中心，你心在哪里，你的精力、你的时间、你的一切都耗在哪里。只有我们的心在神的身上，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时机、精力、财富放在神的身上，我们才能顺服神，听他的旨意而行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感谢弟兄姊妹。那么既然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，什么是世界和世界的事情，我想应该对世界有个深刻的了解，对它的本质应该有个了解，它的范畴和本质应该了解。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，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神为什么要叫我们从世界当中出来。我们对世界概念可能是很简单，穿着华丽的衣服、高跟鞋，这就是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吃得好一点就是世界，不，这是世界，但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点。世界实际上是什么？是一个体现，是一个组织，是完整的。比如今天我们说，我们今天的财富、名利、地位，这些意识形态的灵里边的，对不对？是骄傲啊，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。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想不到的，就是我们每天在接触的、每天在重视的什么呢？这些职业是什么呢？科学、医学、教育、文化、艺术、音乐啊，这些都是世界的范畴。这些组成的是什么？就是整个的一个体系，这是一个世界。因为这些东西尽管是短暂的， 尽管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这些东西会引起我们心中的欲望，是可以引诱我们离弃神，是拦住我们向神忠心的一个障碍。当我们谈到今天的财富，今天的爱好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这些，比如说这些，就比如说名誉啊、地位啊、这些利益啊这些东西，这些是引起我们，对吧？离开神的。但是对科学，对不对？对教育，对医学，对不对？这些艺术，这怎么可能离开呢？这个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每天我们在接触、我们在工作、在从事这些职业的。我们所以曾有个概念，所以我今天要讲的，要跟大家一起来交通，来看一看。因为这一个体系，整个的体系都是伏在恶者的手下。耶稣说现在这个世界体系，世界是受审判的。这两段圣经说明什么？整个的世界体系都是伏在恶者底下、魔鬼底下，而且是被审判的。所以今天同样的，我们认为这些教育、科学、医院这些东西看来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，对我们有益的。比如说教育，我们人人都要教育啊，医学，我们有了毛病都要去看啊，都是我们有的，怎么会是伏在恶者的底下而且被审判的呢？我们先来看一看教育和医学。大凡西方社会很多有名的大学、很大的医院，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和很有名的有学武医院，什么都是什么，最早的是创办人是谁？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些传教士，他们是很爱主的，他们要创办这些是为什么？为了传福音。医院，对不对？是为了医病，造福于人类，但是是为什么？也是为了使人的灵命得着拯救，得着福音，传播神的爱。教育是这些传道人，他们希望年轻的一代因着基督徒的影响输送，对不对？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。但是当这一个第一代创办人站的时候，他们传送的这个生命灌输在里边，这些行业在神的权柄底下确实是发挥了一个作用，传福音、传爱的作用。当他们去世的时候，第二代来的时候，这个压缩已经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对神的敬畏已经没有了。尽管他们还在，甚至于学校的规模或者是医院的规模比以前宏大的多，但是这一个行业都已经落入了什么呢？落入了就是世界的体系里边，被魔鬼所掌控了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科学。科学时代在发展，科学在发展，我们不得不承认。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，用在武器上面，现在各种的武器多先进呢，这个杀伤力多厉害。我听过一个视频，美国的一个上将将军，他竟然大意不堪地说，如果美国跟中国开战，一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中国消灭，不管他吹的对不对，但是你看这个威力厉害不厉害？这得益于什么？得益于科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现在科学发展了，魔鬼撒旦就利用科学的技术使人的贪婪之心得到了满足，
使人的败坏到达了极地。你看一看现在造假多厉害啊，厉害啊，造假的鸡蛋，造假的牛肉，而且造假的牛奶。我上次看的第四瓶上面一堆白开水，各种的事件进去，加味道加颜色，搞到后来一瓶香喷喷的牛奶。你能相信这些牛奶喝进去对你身体有利吗？所以现在怪病很多，对不对？现在他的现在造假造到什么程度？现在什么地方给我种的什么地方农药，你吃不吃毒吗？催化剂，肯德基他们的这个说的视频，对不对？这个鸡生了几十天就成功了，几个月的鸡长成这样的，什么都是农作物，对不对？长得大大的西瓜都要爆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催化剂啊，催长剂啊，这都什么都是的，这就是科学，是造福于人类，但是仇敌也利用科学，怎么样破坏人类，仇视神，破坏了神的创造。教育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教育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吧，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啊？无神论的教育，还有一个什么教育啊？进化论的教育。这个教育系统实际上敌对神的，敌对福音的。当我们传福音的，我们很困难，我自己也经历过，哪有神呢？无神论的。你说神是创造万物，我就知道猴子比人的，这些顽固的不得了的，你看见吗？日本的教育怎么样？他篡改了教科书，篡改了侵华的历史，完全是在美化，他讲成不是侵略。你看看吗？现在这个教育完全被当权者的控制牢笼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医学医病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看病现在怎么个情况，你现在这个是忌财的，实际上贿赂的地方。红包国内是横行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上次去，我讲过的，上次去看个病，肚子痛不是什么，全身检查。哎，我奇怪为什么全身检查，后来人家告诉我，有钱大家占，你这个科到那个科不约的这个约定，凡是生病来的基本上兜一兜，大家多赚钱，所以那些病人额外的要花很多的钱来买药，药都是假的，很多假的，所以你吃得准吗？那个药到底是治病的还是害病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一个怎么样呢？你开药方的时候你可以拿回扣啊，这些很多啊。所以今天你去看病你放心吗？没有病给你看出病，有很多地方人家跟我说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医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这些不是无害的，这些东西进去以后它就完全污染了。为什么？背后有撒旦。我举个例子来跟你说，一些很简单的例子，石头扔在旁边的没人看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邮票，知道吗？邮票，对不对？还有个什么古董，这个瓶是清朝的明朝的，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。当你实际上你人家扔在旁边了都没人要的，但是当你瞩目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，当你对他有兴趣的时候，当你看到喜欢他而入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他有生命了。这个生命是谁的呢？撒旦的。撒旦记住他把你套住了，把你捆住了，你真的是爱不入手啊，射手啊，你就怎么样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财富全部花在上面，你看见吗？他就牢笼你了。所以今天很奇怪的，我们可以视频都看得很清楚的，一个小小的碗，人家用来什么喂猫的，竟然拿到这个专家去一检定，不得了，买了几百万。为什么？他是明朝的，对不对？一张王炳宏的画，王炳宏是个名家，他画出来的特点是什么？乌天不脱的，很脏的，以前送给人家都不要，有个人买了，画了几块钱买了这一张画，放到现在拿出去卖1亿到2亿啊，你说疯狂吗？对不对？ 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，世界就这样的疯狂了，人也跟着的疯啊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撒旦的工作。我再举个例子吧，现在有人用这个扫帚啊，用大的笔啊，在纸上去画乱涂，懂行的人一看真的要作呕，这些真的乌七八糟的东西，不堪入目的东西。但是现在怎么样呢？买好多钱呢。为什么？他是个奇才，我他是个伟大的这个什么书法家、艺术家，对不对？这捧的了，真是。所以今天的撒旦怎么样呢？就把那些疯子、那些骗子抬出来，欺师骗人呢，指鹿为马。而今天人呢，也跟着疯，起疯起碰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价钱真是无限的上去，世界是疯了。撒旦的工作真的是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看，你看为那些东西都是好的，包括石头也没用的，没生命的东西，竟然是能够用撒旦用来我们勾我们，把我们从神面前的一个心掳去，厉害不厉害？所以整个的体现，弟兄姊妹，实际上后边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魔鬼，他在操作，他在后台怎么样？在拉呢？前面是什么？以前的梦偶啊，在运动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们要警惕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伏在什么样的呢？恶者的手下，是魔鬼控制的。耶稣说，这世界要受审判的，看到了吗？就很清楚了。今天的世界确实在发疯，是一个大的染缸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这个染缸而去在旋转的，就是一个漩涡，刚才我们诗篇里唱的一个漩涡，这个漩涡而去有向下拉的力气。当你今天我们信徒如果说我们不敬虔，我们的心不归在父的身上，我们对罪不恨恶的话，当你一栽边灾边到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就会被卷进去，你会不能自拔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当我们摸到世界当中任何一样东西，你认为这是没有害的，对你有益的东西，你都要注意，你要警醒，这是摸到了什么？摸到了鬼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警醒，才不被魔鬼掳去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，我深刻的教训。我们家养了一个猫，一对猫，养了四个小猫。我的媳妇呢，她小的时候刚刚吃饭的时候，她就把两个小猫拿走了，送给人家了，还余下两个。她长了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想把它送掉或者扔掉的时候，太多了，四个猫在家里边，对不对？哎，真奇怪了，她这个记性呢，精心的不得了，我什么办法都抓不住她。他比我跑得快，我要吃饭的时候他远远的站着，我一过去他就走了，等到我一走他就来吃饭了，但我一出来他又走了，你看看无能为力到什么程度。小猫吃刚刚吃的时候，我现在变成老猫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抓住他，你看到了为什么？他很警醒的，这因为警醒你抓不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跟世界接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成一个敬畏的心，敬醒，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够逃开这个世界。我们靠神的恩典。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撒旦夺取人的心的三个招式。老约翰的世界他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是非常的了解，所以他说凡世界上的事，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世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神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。这三桩事情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 你们想，我们想一想，回顾一下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三个东西就是撒旦用来把我们的心掳去，用来引诱人背叛神的这一个方法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是失败在这个三个上面吗？他称食这个禁果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禁果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眼目的情欲很好看呢、啊，悦目的很呢、啊，悦人耳目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想吃，吃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。什么叫今生的骄傲？他想吃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跟神一样有智慧，懂得善恶，跟神一样，这就是今世的骄傲。所以他失败在这个善恶上面。但是摩西的亚当，我们的基督主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得胜在这个三个这个事上面，眼目的情欲，撒旦把他引到山上看一批世界，这是荣华富贵，跟耶稣说你拜我，我就全给你。耶稣怎么说？当拜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胜过了，对不对？他一撒旦用肉体的情欲来引诱他，他说你能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吃下去。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，耶稣那个时候经过了40天的旷野不吃不喝，耶稣感觉肚子饿了，他就跟他说你用石头比成这个。耶稣怎么说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耶和华口中的一切话。又得胜了他今生的骄傲，撒旦把他领到殿顶上，你跳下去，对不对？有神是托住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怎么说？耶稣怎么说？不可试探你的神。耶稣怎么样？得胜了魔鬼撒旦，靠着什么？靠着他心连着神天父，用神的话来击退了魔鬼的攻击，所以他得胜了。所以这是讨神喜悦的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就是一节圣经，因为他预先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其儿子的模样，把预先所知道的招来，对吧？招来以后是让他们称义，称义们的荣耀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他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要我们效法基督才能得胜世界。耶稣基督因为得胜了这个三个这个撒旦的试探，所以他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是得胜世界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有这样一个生命能得胜世界。问题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顺服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撒旦利用这个三个方面来攻击我们的人类，也来试探我们。他像什么？他像钓鱼一样，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呢，就这个三个方，这个东作为鱼饵啊，来钓我们，把我们的心钓起来，放到世界当中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警惕的。我们先看看眼目的情欲，好吧？我们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个交通。什么叫眼目的情欲？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时候试探的？今天是实际上是很高明的，他接受手机电脑，把世界的五光十色、丰富的多彩、应有尽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根据你不同的年龄，根据你不同的兴趣和爱好，来吸引我们的眼目，是我们不能自拔，耗尽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把我们从父神的身边掳去，把这个心掳去，掳到什么地方？世界东西，就是那些手机啊、电脑啊之类的。你看看那么多的低头鼠，现在出来一个低头鼠，一直看手机的啊。从小孩刚懂事的开始，他已经在看了，对不对？从老人也理在里边的了。刚我们起来的时候还没吃饭，我们吃饭的时候、上班的时候， 我们 shopping 的时候，我们走在马路上的时候，甚至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这样，能不不斜视盯着手机看的。所以现在的犯罪率非常高，过马路的死亡率也非常高，很多人都死了。所以这里边一再提出警惕了。你看看那些母亲们，最伤脑筋的孩子放学的时候就盯着手机不肯做功课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撒旦的这个引诱。这一招历史历代没有的，以前没有手机的，没有的，现在都是新出来的东西。你看今天的世界很进步了吧，生活水准很提高了吧，所以人的欲望呢向高标准攀登了。所以现在的豪宅名车名牌都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是过目不忘啊，挥而不去啊，对不对？朝思梦想里晚上都想啊，最好能达到这个豪宅这个名车。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怎么样引起我们的欲望，耗尽了我们的精力，就为他拼搏。人心是不会满足的，整个的世界这么小小的心你提不满的，这再往那一再高，好了还要好，没办法禁止的。所以耶稣说啊，人占的是全世界，你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对不对？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性命是什么性命？这个性命不光是肉身的生命呢。你辛辛苦苦的日夜操劳去拼搏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啊，你用积蓄的钱你去看医生花费，但不一定救得了你的命。我亲爱看到，大家都知道，年纪轻轻我的同学轻轻的都倒下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这样的拼搏结果。但是这个生命不光是肉身的生命，弟兄姊妹，主讲的这个生命更主要的讲我们的属灵的生命。当我们奋斗为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在奋斗的时候，我们离开了神，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到时候神说我不认识你，这个时候那真是可怕的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信徒，他们以前是对神非常追求的，他们有恩赐，也在服侍，很热心，对不对？他们信主很多年，甚至有一定的分量，属灵的分量，但是因着地上的事为念，他们对神冷淡了，失去了属灵的胃口，这个我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了，就像摆在我们面前的山珍海味，当你肠胃出了毛病，你说还有兴趣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他的侍奉啊，我们的这个灵心聚会，甚至就是这样冷淡了，这实在是太可惜了，真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将来这生命间的亏损是大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一句话，保罗说的一句话，因为底马爱现今的世界，离开我到提撒罗尼迦去了，这句话真的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应该是警惕的。我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，我做过工人，我还当过老板，自己意愿当老板，也当了老板8年的，开了咖啡店，在世界当中拼搏，提酸苦辣我什么都尝到了滋味。那个时候教会的副职弟兄一再来到我家里来探望我的，谢弟兄啊，回来吧，教会聚会这要紧的，有很多人说这是好的东西要回来，但是我听吗？听不起，不信呢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拼搏呢，到后来自己经历了，我再回到了教会，神到神的面前，我感到了真的是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喜乐和安慰，也得到了神的同在， 尝到了神只为真正的神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有钱买不到神的祝福啊，有钱买不到神的同在啊。所以我今天真的是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个提醒，盼望大家在这方面要警醒，前车之鉴啊太多了。我们真的要听神的话，我要把你的心归向我。第二，我讲个肉体的情愿，我们来讲一下，分析一下啊。衣食住行，对不对？都是我们活在世上必须要有的。所以我们吃得好一点，穿得好一点，做得好一点，玩得高兴一点，享受日光之下的，这也没有什么错，也不是什么罪，对不对？保罗晚上他也是帐篷啊，他也供需自己的，而且供应别人，但能不能作为他我们追求的目标？关键是着了迷，成为一种欲望而被他捆住，这就是危险了。撒旦他很清楚，他知道把什么呢？就把一种炫目人呢，与人攀比、妒忌、贪婪这种东西放在我们里边，是我们信徒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心呢被他捆住了，无休止的在那里怎么竞争，在奋斗，所以把我们从父神的身边掳去，使我们失去了爱神的心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讨论最多的，社会上最多是吃什么、吹什么、住什么、买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加了一个怎么养生，养生之道，活得寿命长一点，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啊，也卷了里边了。但是如果把这些谈论搬到教会里边来，弟兄姊妹，在大家在教会里面关心的常谈的这个题目是主题的话，你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？这就是水进入了船，世界进入了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撒旦就利用这个肉体的情欲谈论这些东西来攻击神的教会一个伎俩。今天我们教会来干什么？我们今天教会是来什么？你肯定说我们来听到，我们来这么侍奉，这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教会是敬拜神，然后才是得到神的话语听讲台，然后是侍奉，这要清楚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，我们大家一起彼此交通，我们谈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见证。比如有些姊妹很关心的，他们谈论怎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这实际上是神得荣耀的，神也喜悦这个心情。但是反之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谈什么？谈吃什么、吹什么、我们住什么，哪里有房子便宜，你什么时候出手这个房子最合算？我们今天来是交朋友，我们今天来交流做生意的经验。弟兄姊妹，充满了我们敬拜的气氛，也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步，成为一个破口。实际上这已经是神不在里边了，这是一个团契，这是一个市场。所以你记得吗？神在接近教圣殿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怎么说的？他是我的殿被称为你们祷告的殿，现在你们把它变成宰窝了。你看到了吗，弟兄姊妹？神是何等的气氛。这是肉体的情欲啊，刚才讲的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个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世人都是以什么为骄傲？是什么荣耀？世界上的亨通，世界的成功，有钱财， 住的豪宅，开的名车，这些风头啊，人世面前是很风头的，很风光的，这些东西也成为我们信徒，各很多的信徒在想望在追求的这个骄傲和荣耀。在我们信徒当中，我们以什么为骄傲？我有恩赐，我知识知圣经知识很多，背叛流前后颠倒，背叛如流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呢？我现以信主的年份，因我这个属灵的背景，家庭的背景，对不对？或许我会讲道，有人跟从我，有人赞美我吹捧我，我有教会有权柄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骄傲的资本，向人夸耀的。因着这些本钱，我们就成为什么自以为是自以为我啊，这样一个中心。所以总以为自己比人家高出一个头，所以什么也看不惯，就落到什么一个批评弟兄，甚至进而什么呀仇恨弟兄的这个黑暗的光景当中。像大湾这些骄傲的人，他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他们注重于自己在教会的服事的地位和人家对他尊重的程度，这个荣耀，把自己的服事的范围作为自己的自留地，不希望人家来插手的，不能碰的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但他却悄忘记了我是谁，我是神救赎的子民，你为谁服事？你在为谁服事？我是应该为神服事，让神得荣耀。他却悄忘记了。因着这些弟兄的属灵的骄傲，所以往往给教会的服事带来了难处，实际上扳倒了人。这你看教会，多少教会都是分裂的。他们沦落到一个什么一个瞎子的地步，灵里瞎了。就刚才我说的犹太人，他们什么都有，知识财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而且他们说读圣经呢，他们听说是爱主的，但是他们灵里面瞎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瞎了，他们不认识耶稣啊，他们在圣经当中寻找什么救主弥赛亚，但是他们亲手把我们生命的主救主弥赛亚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生命你可以杀死，生命的主你怎么可以杀死啊？杀不死的，耶稣复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他们这种刚硬的心，心不在，尽管他们很多的事，但心不在神的心中，不在神的身上，他们不能理解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也不认识耶稣。为什么？以外貌取人，他们认为，所以他们怎么样呢？背叛了神。所以今天你看看整个的以色列，他们信耶稣的有多少基督徒啊？这10%几。他们非常骄傲的，他们认为他们的救恩是从他们出的，耶稣从他们出来的，他们不认识耶稣。他们认为神的律例典章都是从他们出来的，是他们看不起人的，对不对？撒旦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啊，撒旦就是个骄傲之子。他因为刚才讲了，他因为是骄傲，所以被神罚到地上来了，做魔鬼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这个伎俩，一直是用什么样呢？自我伟大骄傲的这个伎俩啊，把塞到信徒的心中，让他们是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伟大来敌对神。大碗骄傲的人，你看到他好像很强大，好像很刚强，实际上他非常的脆弱。一旦他的自己的真容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的时候， 何在没得到人家的称赞，而且他在侍奉当中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他特别容易受伤，变成一个易碎的花瓶。所以他的热情，服务的热情从高山跌到低谷。我不服侍了，我不聚会了，把这个账算在谁的头上呢？算在那个神的头上。所以这种骄傲的时候，信徒往往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警惕这今生的骄傲真的是何等的厉害，把我们带离神。所以我们这三个东西都要让我们警惕，回到神的面前。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指出的，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个破口。什么破口呢？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从事各种的职业，有一个职业经商做生意，你这个职业要碰到的话，你特别要小心。最容易受撒旦攻击的这个一个破口，因为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站在撒旦试探的风口浪尖，首当其冲。因为你做生意嘛，你要去收马门呢，钱呢，每天晚上回到家要数钱呢，对不对？我当过老板，我知道回去一直数钱的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进那个出，如果不出的话那是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撒旦是非常厉害的试探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。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做生意你第一个碰到的要用员工吧，你要配工资，你配工资要合法，对不对？很清楚，这就是个矛盾呢。生意不好你要配，尤其小生意压力特别大。所以当时我用 Donald King 的咖啡店的，我有个解决的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我不用成年的，我用怎么样？学生，学生的价钱便宜啊。现在 McDonald 为什么学生你知道吗？他能合法，但是他用的工资便宜。成人的话你就存在一个问题了，矛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要合法，但是你又是花费很多，对不对？是很清楚。所以很多老板小的时候自己做，就这么回事。第二个问题碰到什么问题？税务问题。税务我也经历过的，这个市场也是很厉害的。你看那个首富啊，澳洲的首富据说啊，他不付一分钱的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的会计师啊帮他走什么澳洲政策的那个什么什么漏洞。这讲的好听一点是什么呢？合法避税，避税实际上是什么？灰色的道路，灰色的巨道，对不对？你说合理吗？占了首付不交一分税，人家一点的工资要付税，你看合理不合理啊？就是撒旦的工作。所以耶稣有这方面的教导，他说凯撒的物归凯撒，神的物归神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个另一方面，在生意的选择上面有很多我们正要警醒的，也很多人脑眼睛看得很清楚的，你不没办法去经营的赌场、色情的场所、吸毒的地方，你说这些地方你能去经营吗？当然了，这神不喜悦的，不会去经营的。但是有一些灰色的地带，对不对？说话是什么大擦边球。今天你澳洲你说说就合法的，在其他的国家是不合法的，不合法的。他要做的话只能地下做，这就是什么叫灰色的地带，叫擦边球的。这个时候你去经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要小心，因为这些神都知道，喜悦不喜悦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就要求问神，就是圣灵，他会帮助我们心里做平安不平安。因为如果你要照着自己意思做的话，可能落了迷惑，得罪了神，也给撒旦呢接受了一个什么控告你的这样一个机会。最近我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，我看到这个见证使我很感动。有个姊妹她做会计的，老板叫她做两份账，两份账，你知道做生意的时候有很多人做两份账的， 一份是给税务局的，一份自己留的。老板叫他做，他不做的话怎么样？操忧郁。他做的话怎么样呢？心里不平安，对神不做。结果他就祷告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他跟老板说我不做，报应来了怎么样？辞退了。他没办法，但是他为了要不得罪神，他回到家，他就一直找工作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月一直找不到，这压力非常大。但是神给他了怎么样呢？一句话语。亚利米书当中怎么讲的？我向你们所怀的意愿是是平安的意愿，不是讲灾祸的意愿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他看到了幕后有指望，神不会落空，他就有信心，一直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13个月，终于等到了，他找到了工作。什么工作？怎么会找到的呢？有个美商，美国的商人来找他，这是他的客户，以前对他印象很好。他来找他的时候，他老板说已经辞退了，不给他的电话。他找的苦啊，好不容易找到，知道他辞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，这个老板心里非常坚定。他说因着这个原因我一定要用你，现在我帮你移民到美国，我帮你给你搬家的费用，然后你在我的公司做财务总监。当他拿到工资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个什么数字？13个月他的工资顶起来多了100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当你有指望的，神给你指望的时候，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这个视频我看了以后，我很受感动。我把他这个评论的最后的评论我都给大家听，我想对我们都有很有帮助。是这样写的，他说多么令人振奋的见证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正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正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而对于世界的诱惑时时要警醒，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直的人，神的祝福完全啊，一定会降临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。我听了这个见证也很感动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主的路，在世界当中怎么走当主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不光是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，我们一个人持守这样的正直确实很难，我们一起，大家一起来帮助，来持守这个正直。我们仰望神。那么现在要谈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接下来说，既然世界这么的肮脏，我们如何来脱离这个世界呢？正像荷花处在那个污水中啊，但是它不惹污染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做呢？十字架，十字架。首先我看到，感谢神，我们蒙了拯救，所以今天我们十字架的启示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，让我们得着一个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深的认识，对我们人生有更深的认识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？基督的生活是日次的生活。什么叫在世界上生活的生活？我们没有离开世界，我们还在天地上生活。所以耶稣所跟父神祷告的是说，我不求你们离开世界，我只求你们，只求你带他们，不要让他们遇见凶恶，对不对？恶者，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，但是不要受世界的影响，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指示。实际上我们也是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享受日光之下的，我们要吃要穿要住，对不对？要生活的， 约翰，耶稣怎么说的？约翰来不吃不穿，不吃不喝。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对他说，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罪吏，是罪人的朋友。有些信徒为了离开这个世界，拯救自己，怎么办呢？他就不吃享受这个美物，不享受，避开了。我记得这一个弟兄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他母亲来，我问他，你妈妈为什么不参加特会啊？我妈妈是这个不碰的，家里没有电视，不看电视的，对不对？旅游也不去的，叫他旅游他也不去的。他你们这个聚会啊，这个吃的很好的，他也不去的。你看见吗？避开这些。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失去约翰怎么样？他吃的是什么？他蝗虫啊，野蜜蜂蜜，穿的是什么？骆驼毛回在身上，他不吃不喝，不是这样讲的，不想享受世界的。耶稣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的，耶稣来什么？又吃又喝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吃喝不被他怎么拦住，不他缠住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。我们可以让不让飞鸟啊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让飞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啊，但是我们有权利不让飞鸟在我们头上做窝。我今天在寺里边做人，我跟人家寺人可以交通，可以轻蔑，但是你不要为他们所拦住，把这些东西进了我的心，把我的心砸去了。如果把你的心拿去了的话，这就是做窝。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处世的哲学，我们还在世界上面。我们第二个就是什么样呢？超越世界而入世界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超越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被救赎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吧，我们拿了天国的护照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的，所以地上我们是寄居的。我们都明白这一点，真的要让我们看到这一点，地色的玩物都要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了，他们不属于你，他们不是自我们，不属于世界的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，我们今天也是不属于世界的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我们思念什么事情呢？天上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。我们世人怎么样？他为自己做打算，他赚了钱以后为什么？为退休过得好一点。他这个将来是什么样呢？从现在开始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段时间我们是什么样呢？我们是从现在开始到将来在永世里跟耶稣在一起的日子，这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世的子民，我们真的不要像死人那样是追求那些短暂的而忽略了永远的事情。这一点请大家真的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有一宿时就当知足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处事的真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神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让我们能够爱主，今天我们信靠主的话，他会救离我们脱离罪恶，今天我们爱主的话，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。接着十字架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启示。什么启示？世界实际上被审判了，钉在十字架都被审判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这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着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先谈一谈，就我而论，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？世界被钉在上死了，所以我对世界的希望破灭了。 真的十字架的眼光让我们看见，圣灵让我们看见，看透了这世界的王是灭亡要受审判的。我们再要从启示录，耶稣说了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启示录怎么讲的？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，他们被昼夜的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看到吗？世界的王将来是入地狱的，神的天国一定会战胜他。所以看到这个撒旦的灭亡，我们从信心的眼睛来看，他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和盼望，我们对他怎么样也没什么，找不到什么前途了。就像你看一看，如果一个银行倒闭的时候，你会把你辛辛苦积累的一切的身价存到这个银行去吗？因为这个没起前途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一个地基啊松动了，要下陷了，你说那一个技术师他会把这个房屋工程基础在上面吗？那傻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情况，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它要灭亡的，不能撑到永远的，那我们就要撒手了。这是就是这个世界定在十字架上，就我而论，我必定在十字架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必定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情欲，包括我们贪婪之心，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所以从世人来看，从撒旦来看，世界来看，我这个人对他已经死了，所以各种的吸引对我是毫无产生作用，我没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就靠着十字架就能得胜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活得不轻松的，当我们有这些世界的引诱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进心里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再不被他引诱，讨神的喜悦。接下来一个问题，我要谈的一个问题，十字架智慧的启示，选择上好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马太，在我们都知道玛利亚，耶稣称着他，坐在神的脚前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耶稣说，这个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马大怎么样？忙忙碌碌招待怎么样？耶稣，你说不对吗？他完全正确，要招待耶稣，不招待耶稣怎么吃啊？他是爱主的一颗心，但是一点唯独缺了一个上好的福分。他在忙碌的时候，耶稣讲的话他听不到，对不对？今天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在世上忙忙碌碌啊，我们为了生活要忙碌，要吃喝，这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教会要服侍神呢，对不对？需要灵修啊，参加各种的特会啊，忙得不可开交啊。但是你的心如果不在神的身上，像玛丽一样，这些都无用，因为你得不到主，得不到主的喜悦，不能让他满足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看工作的果效，而是看我们这颗心是不是向着神。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启示。保罗怎么得到了这个启示？他说，我是万物成粪土，唯独耶稣为至宝。他以前的这个超人的智慧知识，他的才能，对不对？他完全可以得到富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一切都是粪土，唯独耶稣，他这个上好的福分，取得这个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靠神的恩典，我们真的要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要听神的呼召，我要将你的心归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还在世界当中，实在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不是恐吓你们，这是一个站队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，要警醒的。今天撒旦怎么样呢？他要建立一个国，他的国什么是敌基督的国，他要网罗我们的信徒成为他的工具。我们已经被救拔出来了，还叫我们回去帮他建立这个敌基督的国。我们的神建立的是什么？天国。所以这个当地你进入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帮了他的忙，敌基督。 所以真的让我们有个警醒。我记得王明礼弟兄他离世的时候讲了最后的一批道，他讲了什么内容？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这就要给我们一再的提醒，我们真的要归向神。弟兄姊妹，但愿我这样的讲这个信息能给你有点点提醒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神在呼召我们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。感谢主，我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在旷野当中，我们看到是地上的荣耀，巴比伦的荣耀，这是世界的东西。真的，这些东西是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这是启示录里边有的，魔鬼撒旦要灭亡了。今天但愿主真的是我们盼望你把我们带到高山当中，让我们向上瞩目，向上瞩目，向你看，看到你自己的旨意是万物当中以耶稣做首位，这是你的永远的旨意。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唯独要建立教会，他的幸福。真的主啊，让我们明确，像上一个星期弟兄讲的，我们要预备，要接受，预备好主的再来。真的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，不要让我们今天真让我们看看下边这世界是这样的荣华富贵，各项世界的一切背后都是魔鬼在掌控，当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就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试炼。所以今天主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，无愧的信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归向你，躲在你的怀中，让我们听你的话，甚至圣灵的带领，照着你的旨意而行。真的求主真的时时的提醒我们，你的呼召，归向你的呼召，真的一直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活完，我们的侍奉让你得着荣耀，让你的心得着满足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